恩典是不带任何条件的爱。对一个不可爱的罪人来说，神对他的恩典就是他对神的信心的独一无二的源泉，而道德和宗教的律法主义呢，则是埋葬他信心的墓地。神对你的恩典是产生你对神的信心的独一无二的源泉，就是那个高墙是放梯子的唯一的靠山。的确，人如果以为神是按律法待自己，信心必死。道理很简单，因为人都是罪人，不能成全律法。反之，人一旦意识到自己是在神的恩典下，自然就生出信心来。原因也很简单，因为神太好了，信得过，就这么简单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啊，生自恩典、依靠恩典、冲着恩典的信心是什么样子。我们前面讲了必须有信心，我们也讲了信心是信什么，那么现在讲信心什么样子。总的来说，既然没有任何律法可以阻挡神对你的恩，那么你就应该不让任何律法阻挡你对神的信。那么既然神的恩典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白白赐予，那么你的信心就应该是不顾及任何条件的单单支取。四福音书的记载了一个又一个信心的榜样，税吏、妓女、强盗、浪子、血漏女人、麻风病人、天生的瞎子等等，他们都是不顾一切只凭着信心奔向耶稣支取恩典的。可以这么讲，圣经里边每一个从神那里支取恩典和全能的人，都不是凭着律法，都是超越了律法，单凭着信心冲向那个恩典的。我们举几个例子啊，那个大麻风的患者，如果他有一丝一毫的顾及律法，他绝不敢迎面拦住耶稣。当时他显然是把犹太人的一切律法规条通通抛到脑后去了，他的思维跳出了律法之外，跃入了恩典之中，所以他没有恐惧感，没有负罪感，果断地对耶稣说：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我觉得圣经把他记下来是为了让他做我们的楷模，不要像读故事一样一读而过，那是他的事，跟我无关。圣经记下来就跟我们有关，圣经记下来，而且圣经流传到你手里，然后呢，你今天读到了这个故事，那就是永恒中预定，此时此刻跟你有关。泰戈尔访问中国的时候，在北京大学演讲，学生们问他：你怎么张口闭口老提上帝呢？泰戈尔就回答说：上帝无所不在。他说：当你在路边看到一朵野花，你心里一美，停下脚步来看看。他说：我告诉你，那就是上帝安排的。上帝让这朵花美，而且让它此时此刻此地在你眼前显现，而它的美一下子突然变成你心里的美，这种连接是上帝安排的。每一个神迹都有一个象征的含义，落在我们眼里，落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给我们产生 mark。 那个前面也谈到过，那个有罪的女人，那个妓女，她一头闯进正在宴请耶稣的法利赛人西门家里，流泪亲吻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擦干。耶稣一动不动，满屋子的人惊讶不已，议论纷纷，怀疑耶稣是不是知道他是个罪人。不错，如果按照律法，他不配，他也不该，他也不敢这个样子。然而他是冲着耶稣的恩典来的，这很明确，他冲着耶稣的恩典来的，他不是冲着西门来的，因为他知道西门没恩典，西门手里全是律法，打死他他也不来，他躲都来不及呢。那他冲着耶稣的恩典来，他是凭着信心来的，这样谁能阻止他呢？所以耶稣对他说：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我觉得圣经把他记下来，也是让他做我们的楷模，让我们知道你凭着信心冲着恩典，你就什么都别顾，别人的眼神，别人的说法，唾沫，你什么都别管，因为你管了之后，你吃亏的是你自己。 OK， 我下面特别讲一个信心的楷模，大楷模，这是一个百夫长。 罗马百夫长所做的事，向我们揭示了信心的一个大奥秘。这个故事呢，我还是给大家念一遍。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，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，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。你们注意听啊，他第一次来找耶稣是托了几个长老，长老到了耶稣那里呢，就切切地求他说，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。注意这个词啊，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，给我们建造会堂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。那离家不远的时候呢，百夫长就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，这是第二次啊，托了几个朋友去，这次不是长老，是朋友，长老代表宗教了。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，对他说，主啊，不要劳动，因为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，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，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病在我的以下。对这个说去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他就来。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，转身对跟从的众人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见过。那托来的人回去看见仆人已经好了。我们分三层来看这个故事啊。第一层，百夫长两次托人见耶稣，情形大不相同。第一次是循着律法跟行为来的，第二次是循着恩典和信心来的。第一次循着律法和行为来的，他托的是几位犹太的长老，讲的是百夫长的善行，结论是即使按律法他也是配得你的恩待的。第二次呢，循着恩典和信心来，百夫长说自己不配见耶稣，突然改口说不配见耶稣，更不敢有劳耶稣亲自到他家去，但他却凭着信心说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这明显的不一样，第一次是仗着自己的好来找耶稣，第二次是仗着耶稣的好来找耶稣。说白了，第一次是来交换的，第二次才是来祈求的。我们很多人祷告祈求的时候，我觉得都是第一次。很多人祷告给别人祷告也是第一次，用第一次的祷告，主啊，你恩待他，他在教会侍奉啊，当然神也怜悯了，不是神不怜悯。但是圣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，第二次才叫信心，第一次不叫信心。这是第一点哈，两次来求问耶稣的情形大不相同。第二，我们看看百夫长身上有三样美德，一样是他的善行，是吧？帮犹太人修建会堂啊，等等等等。第二样是他的谦卑，啊，是他自己的谦卑，就是他不配耶稣到他家里来。第三样是他的信心。那在耶稣眼里哪一样最宝贵呢？显然是他的信心。他的信心大得不得了，连耶稣也惊奇。这不是说善行不好啊，善行讨神的喜悦的，只是善行不能生出对神的信心了，这一点要注意。善行不是不好，善行很好，但是光靠善行你没有办法生出对神的信心，反而生出对神的不信。有时候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自己不错，你不投靠神啊。这也不是说谦卑不好，谦卑的人是有福的，只是这个谦卑啊，自知不配，必须再往前走一步。你不配你怎么办？你仰赖神的恩典和怜悯。如果只是谦卑谦卑再谦卑，就是不去仰赖神，那就变成谦谦君子，鄙人不才，请多包涵。在中国古人就讲这些叫谦卑谦卑。百夫长呢，他派出第一批人之后呢，意识到他的善行和声誉算得了什么呢？宗教领袖的推荐又算得了什么呢？自己岂敢拿一点善行来与耶稣的恩典交换呢？自己是一个外邦人，不是全靠恩典和怜悯吗？因为外邦人你怎么都不行的了，按照以色列的律法啊。这就是为什么他又第二次派人来否定第一次所说的话。第二次真有意思了，第一次派长老，第二次派朋友了，第一次是派圣的，第二次是派俗的来，不再说他配得，反而说他不配不敢等等等等。这是第二层意思啊。第二层意思是百夫长身上的三样美德，其中最大的最根本的是信心。第三，故事中隐藏了一个问题， 这个问题就在故事的结尾，耶稣感叹说，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。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为什么，为什么以色列中没有这么大的信心？你想过吗？答案就是以色列人已经习惯于生活在律法下，守律法，好行为虽然说是美德，但是当耶稣的恩典来临了，还仰仗自身的美德，就等于拒绝恩典，抵挡恩典。这不仅仅是丢了西瓜捡芝麻这么愚蠢，简直就是摊子挡在路中间。我用这个话来形容，摊子挡在路中间，你自己不走也不让别人走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一切按律法凭行为的律法主义，只能导致两种心态，要么你做得好，导致自义感，就无需凭信心仰赖神的恩典怜悯了；要么你做得不好，导致负罪感，也生不出全然的信心来承受恩典。这两种心态都是信心的大敌。百夫长是外邦人，一直是被犹太人所轻蔑的，但是他们哪里知道，耶稣一来呢，反而成了外邦人的优势了。他们的心不受律法的控告，很容易向着恩典举起信心来。基督教从犹太人中间出来，在外邦人中广传2000多年了，我们用一句话叫做墙内开花墙外红啊，这就是一个证明。因为犹太人反而不信，我们常常觉得好奇怪，为什么不信？因为他们活在律法下，他们不需要依靠神的恩典和怜悯，他们靠自己的行为。所以保罗有一个概括，保罗说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那本来不追求律法的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，就是因信而得的义。你看保罗的概括真准，所以说我读保罗的话，我很惊叹他把耶稣的事情、耶稣的心态、耶稣的这个原则抓得这么准，概括得这么精炼啊。试想一想哈，如果将罗马百夫长换作一个法利赛人，他会怎么求耶稣？当然首先他可能不求耶稣，如果他来求的话呢，他自己是克己独行，追求律法的义，他定睛的是自己的成败得失，他不可能像百夫长一样把信心压在耶稣的恩典和怜悯上。我们在四福音书里经常看到一个现象，就是最有信心的人没有一个是以守律法自豪、以好行为自义的犹太人。一方面是不懂律法的外邦人容易有信心，还有个就是不合律法的罪人容易有信心，所以他们先得救。然后呢，罪人跟税吏要比法利赛人更先进神的国。那个外邦人除了这个罗马百夫长之外，我们还有看到了哈，四求耶稣的迦南妇人，在雅各井边遇见耶稣的撒玛利亚女人，他们不依靠律法，反倒容易看见恩典，一看见恩典就生出信心了。那个罪人就更不用说了，我们列举过好多罪人，他们被耶稣的恩典吸引，仿佛是浪子扑向梦寐以求的故乡一样，又仿佛是孩子扑向母亲的怀抱一样，一个个只凭着信心扑向耶稣。耶稣是全人类的喜讯呐，也是犹太人跟异人的喜讯。但是很可惜的是呢，犹太人以守律法而自豪，异人呢，所谓的异人啊，以好行为而自居，他们不仰赖神的恩典，生不出对神的信心，最终不能到耶稣这里来，也就是不能本乎恩，因着信而得救。所以我在想这个事情哈，这个耶稣最后讲的那句话叫自卑的升为高，自高的降为卑，不配的反而得了，自以为配的反而不得，看不见的看得见了，自以为看得见的反而瞎了。他来了把事情都给这么颠倒了一下子，人所尊贵的呢被神看为可憎恶的。就是我们千万学会一点，我们不要按照人间的常情常理来想事情。既然我们进了神的国度，既然我们做了神的儿女，我们就得学会观看神的作为，熟悉神的法则。神的法则就是让我们信啊！你把所有的圣经的要求概括到一点，就是让我们信， 或者把所有的要求都简化掉，你有一个简化不掉的就是信。信什么？就是信耶稣。那么信耶稣的什么？信耶稣的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，不是信律法的东西，因为律法已经在耶稣这里成全了。耶稣来不是废掉律法，而是要成全。这里是要强调的，就是说是耶稣成全律法，而不是我们成全律法，这个很要命的。耶稣说我来成全律法，律法没有成全，这是个事实，我不是废掉它，这是个事实。但是接下来呢，是他来成全律法，而不是让我们，因为我们永远成全不了律法。要按照律法，我们是要死的，罪人是要受刑罚的。那耶稣替我们受了刑罚，就是成全了律法。所以律法的公义是在恩典、慈爱、怜悯中成全的，不是因着我们的好行为。所以凡是定睛于自己、定睛于律法、定睛于自己的行为的人，是不可能得着恩典的。这个不顾律法，不是说我们蔑视律法，把律法这个当作儿戏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恩典的意思就是说，你靠人呐、你自己呀、你成全不了律法呀，你到我这里来，在我的成全中，你得以成全；在我的义中，你被称为义；在我的圣洁中，你与圣洁有份。在我的永生之道里，你得着永生，都是在耶稣基督里，全是到他这里来，这是信仰的核心。我们最后来一起做一个祷告。天父啊，你何其伟大！天是你的座位，地是你的脚凳，谁能测透你的深奥呢？谁是先给了你，后来又让你偿还呢？谁做过你的谋士呢？我们知道你此刻就在我们这里，你听着我们幼稚无知的讨论，但是你却悦纳我们，因为你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，你恩待我们，你的怜悯像审判夸胜，你告诉我们这么一个真相真理，你的本体就是借着耶稣来告诉我们，你是爱我们的，你并不因着我们配来爱我们，你是因着我们是你的儿女来爱我们，你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赤身裸体的来到你的怀抱当中。主啊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来到人间，把这么一个真理，这么一个真相来告诉我们，而且用你的生命来印证，你的确就是爱，你的确就是爱，让我们在你的爱中信心建立起来。不管魔鬼怎么搅扰，怎么阻挡，怎么控告，不管我们自己多么不配，多么软弱，我们在你的爱里坦然无惧，因为你的怀抱就是我们的依靠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与我们同在，愿你强健我们的信心。主啊，世界就在我们的脚下，让我们什么来战胜这个世界呢？战胜世界的不就是我们的信心吗？那在我们心中的你比世界更大。主啊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